圣经诗歌系列之二，两位母亲的故事，士师记第五章，普杰西牧师，2023年6月11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我们继续讲这个圣经诗歌系列，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底波拉之歌。这首歌很长，也很美，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首歌的背景故事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你们都知道士师记。以色列不断重复行神眼里看为恶的事，追随外邦神，于是神差仇敌压迫他们，以色列过着受外邦欺压的苦日子，服侍他们。最后以色列人想去耶和华哭求帮助，神就兴起一位拯救者，使他们过上一段太平日子，直到这个循环重新开始。今天早上的这首歌就是其中一个神拯救他们的故事。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。底波拉是位女先知，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话，并审判以色列人。底波拉召一个叫巴拉的人起来，带领以色列人与神的仇敌征战。希伯来书11章也提到巴拉的信心。巴拉有点腼腆，对底波拉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，士师记四章八节。于是底波拉同意一起去，但告诉他，只是你所行的得不到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仇敌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，四章九至十节。作为读者，我们以为得荣耀的是底波拉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得荣耀的是另一位妇人。于是巴拉和底波拉带着一万人出征，上了塔伯山。迦南王耶宾派将军西西拉率900辆铁战车来讨伐以色列。900辆铁战车在我们听来或许算不了什么，可那是当时最先进的重武器。所以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大军。这首歌里提到，四万以色列军队连刀枪都没见过，只能用叉子棍子当武器。底波拉告诉巴拉，上去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他已经把西西拉交在你手里。巴拉信神的话，带领一万人冲下塔伯山去。第四章只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和全军溃乱，但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直到底波拉在他的歌中告诉了我们一点详情。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，跑到迦南人西尼人西柏那里。西柏与耶宾签了合约，因此西西拉跑到这片和他有合约的人住的帐篷那里，看上去可以安全躲藏起来。他来到西尼人妻子雅意的帐篷前，雅意邀请西西拉进去。我们以为西西拉也一定以为这里很安全，他疲劳不堪，问雅意要水喝，雅意给了他酸奶喝，于是他很快便睡着了。雅意拿起锤子，轻敲地过去，把一根帐篷橛子钉入他的太阳穴。接下来或许是整本圣经里最轻描淡写的句子，西西拉就死了。最后巴拉到了，准备战斗，却发现西西拉已经死了。这就是这首歌的故事，这就是以色列人歌唱的原因。或许你听上去不太舒服，里面都是审判仇敌，靠神得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首歌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刚读完第四章，但是不知道神是怎么看事件里的各个角色的。这首歌向我们做了解释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首歌。我们在歌里会看到两个母亲和一个蒙祝福的妇人。底波拉在歌唱这一天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他的歌以神的伟大、神的能力开始，也以神的伟大、神的能力结束。五章四至五节，耶和华呀，你从西尔出来，由以东地行走。那时地地震天漏，云也落雨。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，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。五章号31节，耶和华呀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。 越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他告诉我们，掌管天地的不是迦南的巴勒，而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。神降雨水，让基顺河蔓延，仇敌的马兵、铁车在泥泞里无法施展。5章21节，西西拉只好弃车逃跑。神的大能得胜，但他也提到了两位母亲。首先他说自己是母亲，我底波拉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。5章7节。底波拉的确是以色列的母亲，她是位先知，用耶和华的话教导以色列关于他们的神、神的道，引导以色列人走正路，就像教养孩子一样。歌里另外还有一个母亲，是西西拉的母亲，看着窗外，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从窗棂中呼叫说，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？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？5章28节。我们几乎产生一点同情，任何一个送儿子上战场的母亲都有焦虑情绪。底波拉告诉我们，他在那里自言自语，他们莫非得彩而分，每人得了一两个姑娘。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，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。这彩衣两面绣花，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。5:30注钦定本翻译为一两个姑娘标准音译本 ,ESV 直接译作一两个子宫，即西西拉和他的手下强奸以色列女子。底波拉要我们从这首歌里知道关于西西拉母亲的事情，她在那里梦想着自己可以从儿子的掳物得到礼物，而他的儿子则在那里强奸掳来的以色列女子。这提醒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母亲。有什么样的母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。我们痛恨西西拉，因为他对神子民的所作所为。现在我们知道西西拉是这样一个女人的孩子，她对自己儿子胡作非为毫不在意。要知道她儿子加害的这些人是神的子民，神把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。然而西西拉和他的手下每个人都霸占以色列妇女，抢夺他们的财产，使他们怀孕。住这里和合本没有翻出子宫或姑娘，只翻作女子，或许是出于雅观考虑，但却似乎有企图软化之嫌，忘了神的话，不需要你来保护神的面子。现在圣约后代被迦南人污染，他们的特殊性、圣洁性被毁坏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不同的母亲，更是两个不同的后裔。底波拉教导以色列，引导以色列神的道，西西拉母亲的后裔则是在偷盗、谋杀、强奸、毁灭以色列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的末了唱道，耶和华呀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这里把两类截然相反的人摆在我们面前，西西拉欺负弱者，他以强大的军队来对付没有什么装备、缺乏训练的以色列军队，霸占、掳掠他们的女儿。从西西拉母亲嘴里可以知道，这些不过是他儿子的拿手好戏，让以色列的儿女成为他的形象。那位雅裔是在他的帐篷里战斗，我们或许会质疑他的道德。首先她破坏了丈夫与迦南王的合约，把西西拉骗了进她的帐篷。这可不是古代中东的热情好客，你从罗德的故事就可以知道这种好客有多热情。罗德为了保护自己的客人，把亲生女儿给了索多玛城里的那些禽兽，从而可以看出那个文化林好客可以到什么程度。事实上雅裔是向说谎之人说谎，对欺骗者欺骗，砸碎了仇敌的头。我们知道她是个迦南女子，外邦人。从这段经文里，我们可以对新约所说的女人的后裔有所了解。这后裔并不一定就是从以色列的某个支派的血统而出。一个人可以与底波拉的话符合，加入他代表时的战斗。两个母亲，两个后裔，两个结果， 因此耶和华呀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这个故事应该让我们感到震惊。很多释经学家对亚裔的道德感到吃惊。或许这段经文最令人震惊的是，圣经是如何解释这个故事的。这首歌教导以色列人如何歌唱这首歌，教导他们的孩子如何歌唱这首歌。这里说雅裔是最最蒙福的女子，而和合本的翻译雅裔比众妇人多的福气，或许是为了语言上的优雅，却没把原文的最蒙福的重要意思翻出来，实在有点可惜。 Most blessed of women BJL The wife of Heber the Kenite Most blessed of ten dwelling women 愿基尼人西百的七雅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，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。这就告诉我们如何解释他的行为。不管你是如何看待雅裔的，这就是圣经对雅裔的评价。现在我们已经略略地知道了这首歌的内容，下面我们就来看神的救恩。我们现代人应当如何来看这个故事？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圣经不是为了纠正人的道德。我们在主日学上讲这样的故事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这样的故事里找到道德榜样，不会向孩子们去向雅裔学习。只有当你记住故事的源头，才能理解这个故事。起初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圣洁之地和神同住，他们的责任是看守这地，保持其纯洁圣洁。但蛇侵入园子，他欺骗他们，他们上当受骗，听从了谎言，结果受到死的惩罚，被从神面前赶出。在他们犯罪堕落之后，神对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女人和她的后裔将要与蛇的后裔为敌征战，这是一生的征战，直到世界末了。我们在第四章里看到，神的子民试着要在这片圣洁之地过圣洁生活，但却被那些拜假神、拒绝以色列之神的迦南人仇敌攻击，也就是蛇的后裔伤了女人的后裔。第五章西西拉的母亲想要除灭女人后裔的本质，和蛇的后裔混合，直到神子民没有了乘船的家谱。这是圣战。撒旦利用迦南王耶宾和西西拉不毁灭女人的后裔，神的子民绝不罢休。因此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的一切都必须与圣战联系起来，让我们不要忘了神的应许，女人的后裔要打碎蛇的头。这个故事的结果，一位妇女拿起锤子和帐篷橛子，打碎了当时以色列最大仇敌的脑袋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称她为最最蒙福的妇女，因为她为神、为神的子民与神的仇敌征战，并且令人吃惊地征服了仇敌。看上去软弱的她，毁灭了那毁灭者，又骗了那欺骗者。以后你还会听到这样的话，伊丽莎白对玛利亚说，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听到这话，我们的耳朵应该立刻意识到，这是圣战。那么多年前开始的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征战，现在这位妇女腹中的孩子将要述说圣经中慢慢展开的故事。这位年轻的处女向神说，是的，就像当年的雅裔，玛利亚将要生出的是一个再软弱不过的婴儿，来自拿撒勒，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。后来听到的是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与此同时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正笼罩着此时此景，最后描述了这个孩子，连以色列的权威也一起不承认他。他没有把仇敌钉在地上，而是让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就像圣战中那位家庭妇女和帐篷橛子，但这次不是行在仇敌头上，而是行在神子身上。 为了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，他经历死亡，身体被刺透，为的是从毫无怜悯的仇敌手下保护他的儿女。我们这个故事的讽刺在于，西西拉这个蹂躏妇女的被一位妇女击倒，她死在两位妇女手下，以欺诈起家的被欺诈所灭。现在我们唱这首歌，这也是我们的歌，我们从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得救，欺诈的被欺诈，基督以死亡一次永远的战胜了死亡。对那些企图毁灭神的子民，破坏神工作的，这首歌告诉我们，神永远得胜，仇敌必被击碎。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存在着数不清的邪恶，当真正的审判开始时，每个膝盖必跪下，每一张嘴都必承认耶稣基督是王。那些企图偷盗、欺诈、谋杀的仇敌都在十字架上被击败。保罗对由大部分外邦人组成的教会说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罗马书16:20，创世纪3的应许，女人的后裔必打碎蛇的头。神必审判仇敌。神应许，现在在最后审判前，凡在他儿子面前下跪的，他必赐他儿子的名分，他们必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今天早上我们歌唱，因为神把他自己儿子作为仇敌审判，为的是让我们这些从前与他为敌的变成朋友。这是神以奇怪的软弱的方式施行他的救恩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